弟兄姐妹平安。从马槽到十字架，其实死亡的阴影呢，一直笼罩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讲到基督的降生，我们就看到死亡的阴影，我们就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因为天使在梦中向他们指示，他们就逃往埃及。霹雳大怒，就差人将伯利城里还有四境郊区所有的男孩两岁以下的尽都杀尽了。而你知道天使对约瑟只是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而这一个名字的意思也是表明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呢，其实一直有两个救恩要来解决的问题，就是罪恶和死亡。这两个好像是一个一直笼罩着马太福音，其实也是一直笼罩着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之后的整个的命运。所以你在生命当中，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看到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公不义一切的灾害，一切的死亡疾病其实都是人类堕落之后这个笼罩着我们的阴影。你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当中，渴望更高的现实，除非福音呢是更高的一个现实，除非福音向你表明有一个更高的现实，甚至在某个意义上那个才是现实。你生命当中经历的那些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那些真实的伤痛也真的是真实的，但是福音向你宣告说，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这些真实其实还是真实到一个地步，还是显得不真实，就是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连你的罪恶，其实连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苦难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就难以不被每一天所发生的社会和生活当中的忧患所困。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是被困在这六日的生活当中了，我们是被困在每一天的各种的新闻消息，然后看到远处到近处的各样的生活当中的磨难里面了，我们被困在这个现实当中了。福音是让我们打破这一个我们困在其中的现实，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现实，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现实，而那个现实跟死亡连在一起，那个现实要处理和对付的是罪恶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当我来思想的时候说，耶稣在第二场的审判当中，就是被带到比拉多，当然不是王，他是总督，不过他代表的是地上的王的权势。所以耶稣在这第二场的乃至于世上君王因为第一场是以色列的祭司的审判，那第二场是来自于地上君王的审判，在这场审判当中，他被钉十字架而且在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全世界的联合。我们不但看到希律跟这个本丢比拉多在那一天成了朋友，而且我们在那一天看到大祭司跟比拉多，甚至大祭司比拉多跟广场上的以色列的民众也都成了朋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联合战线，我们看到了一个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里面每一个人都叫嚷着说要杀死他。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如何向我们来彰显那更高的现实呢？如何搭救我们从被困在这六日的生活当中脱离出来呢？ 很多人在这一周里面都看到很多的新闻哈，这个一个幼儿园的虐童案，对吧？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收养孩子的家庭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为什么来收养一个婴孩？我们也看到在北京，他们赶走这个所谓的低端的人口，一夜之间把成千上万的人从他们的出租房地下室里面啊。这个在北京漂过的人很多都是住过地下室的，其实在今天在北京已经成名成家的人里面，20年前很多也住过地下室的，把他们赶走啊。我很难哈，你每一周你很难不被中国社会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困扰。而当我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的迫切的愿望，甚至会有一个面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挣扎，就是神的话语如何告诉我我应该如何理解我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神的话语，基督的福音，我知道我上福音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但是这个福音怎么每一天对我讲话呢？怎么每一天给我真实的安慰呢？这一切如何被理解呢？当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我回想从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开始一直笼罩着整个耶稣的一生的那一个死亡的阴影，现在就是马上要变成现实，当我来思想我所看见的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一切的现象的时候，我想这一切如何被理解呢？必须要回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逃亡到埃及的那一个夜晚。我想这一切如何被理解的答案要回到那一个婴孩耶稣逃亡的夜晚，甚至也要回到耶稣被审判被杀害的这一天。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逃亡，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马槽，除非我们回到他被审判的场景，除非我们回到他的哥哥塔，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被困在这六日的生活愁烦里面。那这段的经文呢，指向第二场的审判，第一场的审判是大祭司审他，第二场的审判呢是君王的臣宰来审他。那很有意思，让我颠倒一下哈。我的意思是说，第一场审判当中的审判者法官是祭司，对不对？祭司来审耶稣。第二场审判当中的审判者是君王，君王来审耶稣。但实际上呢，颠倒过来，让我们说，第一场的审判显明，耶稣是那一位替你而死的祭司。那么第二场的审判向你显明，耶稣是那一位替你而死的君王。当他被大祭司审判定罪的时候，显明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当他被君王来审判的时候，显明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所以大祭司在乎的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就抢了他的饭碗了。君王来审判他，抢他关心的是你是不是王，你如果是王你也抢他饭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祭司要审他，因为他就是祭司，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那一位祭司。这就是为什么君王要来审他，因为他是君王，他才是真正的那一位君王。那所以让我说这一段的经文的焦点指向一位替你而死的君王。 君王和死亡连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如此令人惊讶的福音。我们在十一退休会的时候，我提到那个伦敦的这个火车站啊，有一个站名啊，在那个《哈利波特》里面，这个提到就变得很有名，叫做什么？叫做 King Cross， 国王十架车站。所以这是两个在福音之外你没有办法把它连在一起的词。你看中国有很多地名啊，比如人民南路，对吧？啊，还有什么，对吧？古代可能用王，现代就用领袖或者人民。你不太可能，你知道吗？在我们里面你不太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地名，因为这两个词是很难连在一起的。国王十架，国王是把人钉十架的，国王怎么会是跟十架连在一起呢？而这一段的经文所指向的死亡，就是君王的死亡；而这一段的经文所指向的君王，就是死亡的君王。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的焦点就是一位替你而死的君王。王的十架，是我们来理解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的基础。王的十架，是我们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愁苦的六日的生活，如同铜墙铁壁一样的将我们困在其中，无法打开，无法冲破，你就无法得自由。而唯有一件事情能够将它打破，将它冲破，就是国王的十架。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到呢，其实在这一天死了两个人，犹大也死在这一天，对吧？所以在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之死与犹大之死的对比。那让我先说另一个对比，前面第一场审判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在里面受审判，彼得呢也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受那个仆人跟使女的审判。那么那个地方也有一个耶稣和他的一个门徒，他们的那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的对照。那么在这个第二场审判里面也是一样的，马太的叙述也是一样，将耶稣跟外面他的另一个门徒，就是卖他的那个门徒犹大，前面是对照耶稣跟彼得，那这一幕里面呢，对照了耶稣跟犹大。那我们先不忙看耶稣之死跟犹大之死的对照，我们先看犹大跟彼得的对照，他们俩是不是很相似啊？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彼得跟犹大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他们本质上，因为你知道最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一个有永生，一个是永死的沉沦，对吧？他们都去了他们所当去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呢？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你是否都看到了他们的懊悔？他们是不是都后悔？他们都后悔啊！他们后悔，一个出去痛哭，一个出去上吊。哎，我觉得彼得后悔的程度好像更深呢，对不对？啊，不是，犹大后悔的程度好像更深呢。彼得只是出去哭，他出去死啊！而且他的后悔还不像我们有些人的后悔，只是在心中后悔，其实没有做什么。他还蛮有勇气的，他敢回去找大祭司，他敢把钱还给他，他敢把钱扔到地上不要。这个他的后悔，而且是带出来行动的呢。 对吧？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你说哦，一个最大，一个最小，一个是不认主，一个是卖主。卖主最大一点啊，不认主可以的，不认主这个后悔了之后，神就救我们。卖主不行，是这个区别吗？好像不是这个区别，对不对？因为如果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犹大跟保罗再比一比，那哪个罪更大？那显然是那个之前叫扫罗的那个少年人，对不对？他不但是卖主啊，他是亲自的杀害将信耶稣的都下在监里，对吧？包括小孩。所以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杀我？你为什么关我？你为什么抓我？对吧？”所以好像不是一个三次不认主跟一个卖主。哦，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所以最大的死定了，最小一点的，最后能够得赦免，不是这个，对吧？那彼得跟犹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犹大后悔了，他的后悔却没有用呢？他的后悔却不能够救他呢？为什么他仍然跟耶稣死在同一天呢？在那一天死了两位，耶稣的死跟彼得的关系是什么？耶稣的死与犹大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让我们说，如同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就讲到他的教会里面，跟随他的人里面有两种人，对吧？麦子和稗子。那么在这个最后的结局里面，可以作为两个代表，就彼得和犹大。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有彼得和犹大，在跟随耶稣的人里面有麦子和稗子。那么让我这样说，在人类的一切的死亡里面，人人都有一死，对吧？你们每一位都要经历死亡，而人类的所有的死亡，在那天下午也只有两种：耶稣之死和犹大之死。你要么在耶稣之死当中被替代了，要么就独自走向你自己的死亡。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要么有人替你死，要么你自己去死。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结局，这就是每一个罪人的结局。要么有人替你死，要么自己去死。在耶稣之外的死，都是犹大之死的范围。一切儿童的命运，每一个小孩子的命运，都必须要回到婴孩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都必须要回到婴孩耶稣逃亡埃及的那个夜晚。那么，你们每一位成年人的命运和结局，都必须要回到耶稣被审判和被杀死的那一天。在那一天，有两个人死，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犹大。你将来也必有一死，你只有两个死法。啊，你说不是？我绝不会上吊，我也不会跳楼，我可能死于癌症。我可能是死于死在床上，寿终正寝。不是，我说的两种死法，是说你的死亡要么属于耶稣，要么属于犹大。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并不在于罪的大小。其实他们按着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罪人，亚当的后裔。我们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是因为他的罪比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小一点。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是因为他的敬虔比那些 没有得救的人多一点好一点。在不认主，在卖主这件事情上，彼得跟犹大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在彼得死之前，他的主已经替他死了。他罪大恶极，彼得是不是罪大恶极？不认主的人罪大恶极，跟了主三年又不认他的人，是不是罪大恶极？但是他的罪大恶极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犹大的可怜不是因为他的罪比彼得更大，是因为没有人替他死，所以他懊悔的唯一的结局是他只能自己去死。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切的罪人的结局或生或死，唯独在于神的恩典和怜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福音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就是耶稣替彼得死。福音的实质就是替一个伤害你伤害他如此之深的人去死，耶稣替彼得死。我衡量了一下我自己的生活，迄今为止哈，我觉得迄今为止还是有很多人伤害过我的哈。但是呢，我想了想，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伤害我的程度，可以达到彼得伤害耶稣的程度，对吧？你生命中有吗？你生命中有一个人伤害你的程度可以达到彼得伤害耶稣的程度吗？没有吧？没有。好，我们最多呢就是淡淡的说，我不恨他，我不怨恨他，我的心很平静，我已经忘了，我不计较了，啊，我心平如水，岁月静好，对，我不愤怒，但其实我也不爱他。所以你们当中，在生命当中伤害了你的人，你爱他吗？你会爱一个伤害你至深的人，爱到为他而死的地步吗？不会，不会。这样的爱与我们无分啊。这样的爱从来就不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爱绝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己生发出来，对吧？福音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爱。福音向我们显明，这样的爱从神而来，这样的爱从天而降，这样的爱变成了马槽当中的婴孩，这样的爱成为哥哥塔的十字架上曾被杀的羔羊。所以这是福音当中最难以令人置信的，就是耶稣居然爱彼得，而且替彼得而死。各位你注意，不是彼得的后悔具有极高的价值，也不是犹大的后悔为什么就没有价值，是因为耶稣愿意替彼得死。但是各位，在耶稣的死里面，我们也看到福音里面也有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令人敬畏的、可怕的消息，那就是耶稣没有为犹大去死。那我再说哈，耶稣没有为犹大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罪人当中，耶稣的确没有 为犹大去死。我们不能够再延伸太多，但是我基本上比较相信耶稣也没有为希特勒去死。但是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为你去死，因为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来寻求。耶稣有为你去死吗？如果耶稣有为你去死，你就出去痛哭；如果耶稣没有为你去死，你出去上吊。因为你只有这两个结局。每一个罪人，每一个伤害耶稣如此之深的人，每一个背离上帝的人，每一个从小心中就怀着恶念的人，每一个在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罪恶的人，只有这两个结局。所以各位，我其实前段时间呢，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哦，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时代的叛教者。因为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叛教者。当你甚至就读新约、读使徒行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都能够看到一些叛教者。但是有的时候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会里面，连叛教者这个词有的时候都在消失。我只是不信而已，我信耶稣，我又不信基督教，所以哪来的叛教呢？今天这个世界，今天的教会当中，有没有充满叛教的人？有没有充满三次不认主的人？有没有充满卖主的人？有吗？有，不但有，而且多，而且多到一个地步，甚至让众人都感到麻木，甚至都分辨不出来那是卖主的行为。今天在教会当中充满了许多卖主的行为，但实际上都不自知。我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说，政府在有些地方开始想要转化基督徒，是吧？你看到有人在网上看到一些照片，啊，把人家那个可能基督徒家庭里面挂的也不是十字架或者是什么，弄下来，然后换上习近平的像，是吧？然后在安徽还是在一些的地方说，政府就是给那些，就说他们要转化基督徒，然后要帮助那些贫穷的基督徒，然后意思就是送钱送粮，然后呢，你愿意把那个像画挂了，那就是每个月可以领200块钱。就卖成200块。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中多吗？在你的生命中有吗？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三次的这个福建的这个神学院啊的院长带领着这个神学生在这个会堂里面欢喜快乐的唱这个红歌，对吧？我那天跟彭牧师在一起分享啊，彭牧师说那是他神学院的同学，同班同学。在三次教会当中充满了卖主的人，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在家庭教会当中一样的充满了卖主的人。今天早晨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知道附近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最近然后加入三次，因为加入三次之后能够得到保护，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个安全。这样的卖主的事天天都在主的教会当中发生，但是人们甚至已经开始麻木，认不出来那是卖主的行为，是吗？那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不要以为犹大离我们很远， 不要以为在广场上呼唤说杀死他杀死他，比拉多说这两个人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他们说释放巴拉巴。不要以为那广场上的民众离我们很远。中国的家庭教会49年的时候，大概100万，就是新教不算天主教，新教的基督徒大概100万人。当时统计的是各个宗派是84万，但是没有算尼托生的聚会所还有真耶稣教会这几个独立教派。这几个独立教派聚会所大概有10万人，其他几个独立教派加起来可能有几万到十，不到10万人，所以大概是100万。而三自运动来的时候，在三自反帝爱国运动的宣言当中，签字的基督徒的人数达到41万。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一半的人都卖主，一半的人都三次不认主，都主动的卖给了共产党，告诉共产党说我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走狗。这41万人的名字都写在大大小小各地的教会白纸黑字的名单上面。当我们今天说中国的家庭教会蒙神的恩典，不是在说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有多么的敬虔，不是的，是在说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替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那么多卖他的人而死，这才是福音，各位，这才是神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教会当中的恩典。因为他在中国的教会当中不是把奖赏给了那些忠心的人，那些持守自己信仰的人，是的，也有，但是总的来讲，中国教会在1949年之后是一个卖主的教会，是一个不认主的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就如同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卖主的，我们是常常不认主的。你有多少次在你的公司没有认主？你有多少次在你的老板的面前没有认主？你有多少次在发工资的时候、分奖金的时候、分红的时候、签字的时候、做账的时候不认主？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这一位的君王的十字架，他就是为那些卖他和不认他的人去死的。他替彼得死了，他替中国教会当中那许许多多在君王的权势的面前放弃自己信仰的人死了。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当中，也提醒我们仍然其中有神没有为他去死的人，那样的人出去要哀哭切齿。所以不是将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放纵的机会，我们在神的面前，那真正那有主替我们而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真正的因信耶稣的悔改之心。阿们。让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那出去痛哭的人，免得我们有一天成为那出去上吊的人。阿们。所以犹大的死是在耶稣的救恩以外的死，那不但是身体的死，而且是灵魂的沉沦和永死。在那一天，耶稣死了，犹大也死了，一个死向我们显出罪人的可怕的命运和那真实的将来地狱的烈火，而一个的死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无限的慈爱，天国的大门如今正是 恩门大开的时候，如今正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惧怕犹大之死，惧怕到一个地步，你怕犹大之死吗？你怕自己的死是犹大之死吗？除非你惧怕那犹大之死到一个地步，不然你就怕死，不然你就仍然是那一声音怕死而做奴仆的人。除非你活在耶稣之死里面，彼得出去痛哭，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主基督在加利利的海边对他怎么样？对他三次的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是哪些啊？对你而言，这些是哪些呢？除非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彼得那个时候，不像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刻那么信心满满的说，主，当然是了。他不敢，他说，主啊，你知道的，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心我不知道。当耶稣三次的再问他，因为问了一次你还觉得是哈，问了第三次的时候，他的心就大大的忧愁。可是主坚固他，主用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福音的力量来坚固他。你牧养我的羊，耶稣在宣告彼得要三次不认他之前已经决定了，当然他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决定，但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在那一刻他已经向彼得宣告了他要替他去死。为什么？因为他加了一句话说，你要跌倒，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什么？等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他给了彼得一个回头的福音，在这一个他对彼得的将来你要回头坚固你的弟兄的预言和应许当中，表明了国王的十字架的意义，表明了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彼得，你一定会不认我，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一定会不认我，所以我降生在马槽当中，所以我逃亡到埃及，所以我现在要被杀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你不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主，就是因为我们不信那一位的神，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降世为人。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这个平安夜之前四个主日称为代降节的主日，而这个代降节的主日是从忧伤痛悔开始的。我以前信主不明白这件事，我一听说平安夜要到了，我就开始很开心的开始等这一天。哎，没有错哈，我们应该是很喜乐的等这一天。但是我后来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教会的传统上明明是平安夜嘛，耶稣降临嘛，哈利路亚嘛，这是我们的盼望嘛，那为什么要从忧伤和悔改开始迎接圣诞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忧伤痛悔的心才是你迎接盼望平安夜的唯一正当的方式。阿们。因为他来的目的是要将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来这件事情就是宣告你是一个罪人，他来这件事情就是宣告你不能够自己救自己。所以用你的悔改， 迎接君王的降临。阿们。以前我常常用到一个的比喻，说耶稣降世为人是对我们这些人的最大的羞辱和否定，是不是？就好像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当这个某个科的科长，然后上面说总经理希望从下周开始亲自来当这个科长，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没当好嘛，那就是你该下课了嘛，对吧？那就是说你当不了这个科长，你当得太糟糕了，总经理要亲自来当这个科长。所以当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当神要成为一个人，就说明我们不配做人。当神要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一个人，而这是他拯救我们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通通都不是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人的样式，所以主来到我们的当中教我们如何做人，告诉我们人是这样的，人是有尊贵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人是有自由的，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公义和慈爱的。什么是人？看耶稣你才知道什么是人。阿们。所以让我们用忧伤痛悔的心，我们来预备自己，来预备平安夜的降临。阿们。求主在这一个月当中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个更新，经历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罪的更深的忧伤，甚至来问我说，我是不是那个不认主的人？我是不是那一个卖主的人？我是否惧怕肉身的死亡？我是否惧怕大祭司的权势？我是否惧怕凯撒的权势？如果你没有活在耶稣的死里面，你怕死是正常的，因为犹大的死就是你的结局。归根到底，让我这样说，各位，我们当中也有来听福音的，正在寻求信仰，正在困惑，正在挣扎当中的人，让我说，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不信的人都是为了那33块钱而不信的，你承认吗？整个不信的世界就是卖耶稣的世界，整个欧洲，今天的欧洲1000多年的基督教的社会，蒙受了神多么大的恩典，今天整个欧洲都把耶稣卖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卖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美国、中国都在卖耶稣，不只是33块钱，要卖成金砖国家。33块你可能觉得太便宜了，那金砖呢？金砖银砖，卖了耶稣就有金砖银砖，你卖吗？不认耶稣就有安全，就岁月静好，你卖吗？如果中国今天的富裕，如果今天中国的崛起是用杀死了超过2亿的儿童为代价的，你要这样的富裕吗？你有勇气拒绝这样的富裕吗？如果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以打压基督的教会作为代价的，你有勇气与之分别为圣吗？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富而且贵是令人羞耻的事，你同意吗？ 你愿意靠自己亲手做工，中国人的话说挣一份良心钱，但是不在主里面，谁有良心？谁挣的是良心钱？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多难了，那这怎么办呢？那怎么挣钱呢？那怎么工作？那这些工作不能做，那些工作也不能做，那个字也不能签，那个钱也不能拿，那个账也不能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只有一个办法给你们哈，三个字，叫去死吧。怎么办呢？去死吧，去活在耶稣的死里面嘛。大家前几周也看到，在美国啊，极端的分子冲进教堂，真的是杀死基督徒哎。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你不小心如果加入了那间教会，你也死定了。那个当地的叫什么啊？第一浸信会啊，还好不是第一长老会，对吧？不是长老会，是浸信会，是长老会的耻辱，你知道吗？对吧？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感人，就是那个教会有多少位？是20，被杀害的是，我忘记那个数字了，26对吧？26位基督徒包括小孩被杀死。然后在接下来的那个主日的时候，他们租了当地的一个露天的一个体育场地搭的一个棚子，然后说超过他们整个小镇的总人口的人都来参加聚会。这一间教会是有100年以上历史的一间教会，然后这个教会的牧师说，这是这间教会100年来参加聚会最多的一次。如果是这样，各位，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教会？如果是这样，你愿不愿意在上个主日被杀死？你愿意吗？你们愿意吗？求主赐给我们愿意的心。实际上今天冲进教堂去杀基督徒这样的事儿，将来也不一定不会发生在中国。极端的穆斯林可能这么干，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这么干，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极端的同性恋平权主义者，极端的左翼的自由派，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有太多的极端的人群和社会都有杀死基督徒的理由。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个案件，叫那个很多人看见叫江歌案，是吧？有一个女生呢，她的室友，就是为了保护她，对吧？那后来被杀死了。我看到有一篇评论特别有意思啊，有一篇评论里面她这样讲，很多人就说以后不要那么傻的去那个。对吧？有一个评论，他说一句话，他说：“久负大恩必成仇。”哇，这句话说得好啊！他说：“朋友之间可以有小利，不可有大恩，因为久负大恩必成仇，这就是人性啊！”哇，当时我一想，哎呦，我们这些人可身上都负了耶稣的大恩的啊！所以教会当中的一种现象就是久负大恩必成仇。是这样吗？很多蒙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大恩的人，慢慢的就忘恩了，慢慢的甚至最后就成仇了。我甚至还看到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悲哀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怎么活呢？有一位母亲写给她女儿的信，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母亲要怎么教导自己的女儿呢？这个母亲她这样子教导自己的女儿，他说：“女儿啊，我告诉你啊，命大于礼，大于财，大于情，大于一切的一切。女儿，我告诉你，你的命大于一切，不要那么傻啊！以后不要为男人死，也不要为女人死，也不要为国家死，也不要为公司死， 最后你都不要为妈死，也不要为你爸死，你的命大于一切。这就是一个母亲在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里面对女儿的教导。你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就是成为一个把你自己的命看作高于一切去保护自己的人。那是耶稣，那些信靠耶稣的，活在耶稣的死里面的，他们不再怕死。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哈，我特别的记了一下他们的年龄，啊，我以前常常讲，因为我总觉得我不是一个会长寿的人，所以呢，我都是拿几个人的标准来做我的这个十年的指标。宋尚杰是43岁死的，43岁归回天家，所以我去年呢，刚刚过43啊，对，然后接下来呢，慈运里是47岁。然后他是战死沙场的，他是被那个天主教的军队过来，然后在城外被流箭所射死了的，47岁。接下来加尔文54，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十年的规划啊，就是到加尔文的年龄。如果主给我到加尔文的年龄呢，路德是63，哎，那有接下来的一个十年。但是呢，我算了一下来华的宣教士，各位，马里逊的童工，第二个来华的米莲37岁，被主接回天家；马里逊的妻子玛丽29岁，被主接回天家；米莲的妻子36岁，被主接回天家。所以马里逊在他的日记里面写到说，短短几年过后，我们两对两个家庭啊，两夫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马里逊52岁，被主接回天家。从马里逊到戴德森，1807年到戴德森1865年正式成立内地会，一共来华宣教士有200位，啊，可能201点点，多一点点，200位宣教士，其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宣教士的妻子病死在中国，就是在1865年之前。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就是离开那个1858年旺撒条约之后，开始可以进入内地。从五口通商可以开始往内地走，进入内地，包括最后到1860年代，第一个宣教士有进入湖北，杨格非，然后从湖北进入四川。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年龄是7年。所以，让我最后讲一个关于彼得的故事啊。但不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大家有读过一部小说叫做《你往何处去》，简·茨威克的小说，对吧？在那里面讲到主后64年，尼禄在罗马城里面逼迫教会杀死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还是非常爱自己的牧者啊，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希望彼得离开，不是因为他的命比我们的命更重要，而是弟兄姐妹呢是希望他能够担负更大的责任，对吧？希望他能够与各地的教会有益处嘛，所以弟兄姐妹就说希望彼得，希望你离开早一点，因为听到奉圣了马上就来了，所以彼得你先走啊。所以彼得呢就住着帐就离开了罗马城，在这个大逮捕大杀害之前，他就离开了罗马，向城外走去。走在城外的路上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一道大光， 当然这是显子维克的小说。彼得见到了耶稣向他显现，他看到了耶稣正在赶路，而且跟他是相反的方向，因为他是离开罗马往那边走，耶稣是也是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嘛，走在那罗马的大道上，是往罗马去。然后他就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呢？主，你去哪里呢？我要跟着你去，对不对？哎，我见到了主，主说我要去罗马，因为有我的子民在那里被杀，而我的使徒却离开了那里，所以我要去罗马，我要再一次的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所拣选的人不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要回到那里去。彼得听到这个话之后就痛哭，他就转头说，主啊，我知道了，我要回去。他就转身回到罗马。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记载，他在罗马殉道。他没有躲避神所赐给他的死亡，因为在他死之前，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凡是活在基督的死里面的人，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的人，在这个今生活着，就不再怕死。阿们。就不再是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就不再伏在罪孽的辖制之下，就不再伏在凯撒的权势之下，就不再惧怕罗马的审判，不再惧怕那广场上的那个汹涌的群众。全世界联合起来将耶稣钉死，如今全世界联合起来也不能够再钉死主的教会，阿们，也不能够再钉死你们每一位真正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国王十字架的他的儿女，阿们。让我们既忧伤痛悔的心来迎接，来预备那平安夜的平安，那大喜的信息，也让我们晓得他复活的能力，求主给我们刚强壮胆，在这一个弯曲背谬不公不义的世界当中，因着福音，我们不被困在六日当中，不被困在这一切的周围的环境的铜墙铁壁当中，让我们是一群有翅膀的人，让我们是一群有永生的人，让我们是一群圣徒，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以你的死替代了我们这些背离你的人，软弱的人，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好叫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甚至承认我们常常的不认你，好叫我们出去痛哭，以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安慰我们，重新的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万古的磐石之上。好在我们当中，在福音里面，在那已经死了的人里面，为你兴起那复活的福音的勇士来。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夸自己的软弱，好叫你使我们成为刚强，让我们来效法那些跟随你的人，彼得、保罗和那为你殉道的斯提凡和其他的使徒们，让我们来效法那些来到中国的，那些甚至死在大海上、船上没有来到中国，已经来到中国病死在这里的、埋葬在这里的，那些29岁、那些37岁、那些50岁，就在这里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主的那些传道、那些宣教士，让我们追随他们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们属灵的后代，他们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让我们来思想那一批的改教家，他们如何的为你奔跑， 在你的里面来征战。那让我们来思想中国教会当中20年代早期你兴起的那一批的布道家，他们是如何的为你癫狂。主啊，我们不求长寿，我们只求我们活着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如果我们当中有高寿的，就愿他直到老都成为那殿当中的香柏树，都成为那美好的见证。如果不是，求主你早早的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免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羞辱你的名。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将平安夜的平安赐给我们，求你将那大喜的信息赐给我们，求你使用这间教会今日，在这一个城市当中，在这一个，圣诞月来临的时候，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传扬报你自己的佳音，将那大喜的信息充满成都的大街小巷。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